Hello， 大家好，我是 Miriam， 欢迎收听 Knowledge HR。 在上集我们邀请到盈利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职涯，那我觉得蛮特别的是他从就是台大心理系毕业之后，他的职涯选择其实跟我们传统或者是我们大多数看到的实际的选择会蛮不一样，大家可以去收听看看。那今天这集呢会聊聊就是他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然后到台湾这七年的时间他的一个心得，以及他在职场上身为 HR 的一个心得经验分享。那第一题呢，我想蛮好奇，是因为台湾很缺工，所以其实对于就是外籍人士来台工作是很急缺或是很迫切需要这些就是友好的国家的人们到台湾，所以好奇以你的经验来说，你觉得台湾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加强就是新台湾帮的就是这些侨生留在台湾继续工作呢？
据我所知，其实现在就是在东南亚生在台湾念完大学之后，其实留下来的人，据统计说，其实我记得今年的数据来讲，其实是不多的。以我所知的是，其实更多会留下来是马来西亚人居多。那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原因可能真的是台湾的就业环境上面真的是主流使用语还是中文啦。那这些可能已经来到台湾念书的，可能比如说印尼人也好，或者是越南人也好，他们可能在原本自己的国家所受的教育就并不是中文教育，所以其实他们来到这边过后，如果要真的是让他们在公司职场上留下来工作，这个机会真的不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大环境的问题，这点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让它进化。那另外的话，老实说，其实我觉得台湾在聘雇外国人这件事情上的他的一些可能申请这个居留许可、工作许可的条件上，我觉得其实已经相对很多国家来讲它算是友善的。
哦，真的吗？
其实真的是友善的，因为我之前在之前的工作有想要帮我们台湾籍的一个员工帮他申请在马来西亚的工作居留 Visa。
嗯，
那我们申请了超久，甚至请了一些律师和顾问来帮忙，都有点过不了，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条件，他们其实有一个就是薪资门槛的非常高。应该说你在马来西亚所创造的所得是多少？
哦，就是这家公司的营收。
对，应该说就是公司面向有条件，然后对于这个员工个人薪水也是有条件，也是门槛非常高。
哇，
就你不是高薪者你就进不了这个国家的感觉。对，那时候其实我有点记不住，但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细则，可是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就卡关卡很久，因为我们不可能为了让他过去而给一个超高门槛的月薪嘛。对对，可是台湾的话其实对于东南亚籍就是可能说侨生这方面，他其实以前啦，我记得十年前或者是十五年前，你说要一个东南亚侨生，因为台湾有认定为侨生这件事情嘛，你应该懂。那他以前的话可能就是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你的薪资要达到一个可能四五万的水准才可以留下来工作。那对于一个以前的那个市场薪资，然后又要第一份工作就到四五万，其实是一个很苛刻的条件。但是我记得近好像2013还是2014开始有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叫评点制。那这些东南亚侨生们符合这个身份的都可以用就是评点的方式去计分。
对，
基本上虽然他是说计分，但是老实说蛮容易过的啦。对，应该说随便填一填应该都可以过到就是六七十分以上，其实很容易及格。对，我觉得这是已经台湾是在为了让更多外国人才留下来做的一个优化。
那以你自己来看，就是我的想象啦，就是你决定要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的时候，你应该有做了蛮多的功课，甚至 maybe 可能马来西亚就有一个社团叫做就是马来人的台湾之类的社团，我想象。那好奇就是你自己看，就是马来西亚人离开台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因为年纪到了吗？还是有哪一些原因是他们会选择就是哎，我要回去我的家乡了？
应该说以我的范围内能够认识到的朋友或者是前辈们了，我看到会回去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个可能就是在台湾已经赚了他人生的可能好几桶金
哦。
对，然后毕竟台币换回去马币还是算蛮多的
哦。
对，其实对对，这边可以前提提一下，就是在以白领来讲啦，在台湾的你的所得收入跟你的那个支出相比其实是高很多的。比起马来西亚来看，对，
高很多。你是指赚存的比较多吗？
可支配的那个薪资所得。
哦，可支配的薪资所得。
对，是这个词。对对，可支配薪资所得
比例上其实是比马来西亚多的。
台湾来讲白领，初阶白领啦，我觉得初阶到中阶白领来讲是比较高的。
哦，
对，有稍微看过一些马来西亚的统计的数字，我个人对之后可以再分享给你。
好好，
对，对，可是马来西亚也是一个蛮可爱的一个环境，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 白领来说，就是初阶跟中阶可能薪资就是真的跟台湾相比不算高，可是他们在高阶的时候其实是有机会跳蛮高的
哦。
就是对，这是一个我看过好几家公司真的都是这种。
那是会是比如说假设我们如果以台币的概念来去想这个架构好了，
嗯，
你是初阶可能是3万，中阶可能5万，那他高阶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十几万，
十几万，嗯，所以中间没有七八九这个数字，
可能看公司了。但是我应该说我看过的话，可能他们也要是有也有累积上去，可是你要在初阶跟中阶的那个日子熬下去也是蛮辛苦的，我自己觉得。
哦，所以我听到或是我把它理解为在台湾你从初阶到中阶的时候，你这个年纪范围，如果你在台湾跟在马来西亚，在台湾的生活相对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它的可支配所得相对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你在马来西亚你的年龄区段如果是就是初阶到中阶的话，相对你的生活会是稍微辛苦一点点，但是当你今天如果在台湾熬到中阶回到马来西亚变成高阶的话，就变得又很舒服了。
我觉得你这个总结很棒
哇，这个现象很特别耶。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不确定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么可爱的现象
哦。所以听起来是可能在台湾工作 maybe 七八年，就是蛮长一段时间的马来西亚人回到马来西亚的原因，可能第一个是他们在这边赚了蛮多的，存了蛮多的积蓄，那换成马来西亚的钱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蛮可观的金额。那加上他们在这边如果已经从初阶熬到中阶，可以跳过去直接变成高阶，哇，好可惜哦。对台湾来说啦，就是会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很缺人，然后这你们就是要离开了，就觉得好可惜好可惜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然后值得大家再进一步去探究的一个现象，对，就是人才的流动的部分。 OK， 再来我也好奇，就是因为你自己可能不论是在你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大学或是进入职场，在跨文化的整合上，不论是你的学生的经验或是你在职场的经验，有遇到哪些挑战，那你会怎么解决呢？
跨文化的挑战上，其实我那时候如果以大学的时候来讲，我觉得刚刚上一集有说到，其实因为由于是语言关系还蛮应该就是一样用中文啊，所以语言上其实没有什么摩擦期，对。可是文化上面的话，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学生这个时期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跟马来西亚的同学的互动方式的话，应该说我们会蛮直接的沟通。我那时候应该说刚来台湾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觉得说诶，这就是我以前的都习惯跟朋友直接沟通，或者是不爽就是我们会互相骂，可能讲干话之类的。可是在台湾这边的话，我们也可能会讲一些小小的干话，可是会觉得说这边的台湾怎么好像偏向很有礼貌。
哦，真的吗？我这样
就是应该不是礼貌，我觉得是应该是可能用婉转来形容，
哦，
就是我觉得喜欢跟不喜欢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很直接的表达，可是在这边的话可能包装成欸，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呢？
哦，就不会直接说你这样好像不太好之类的，
就是会用很婉转的方式让你知道可能这不好。可是应该说一开始以为他真的是给建议，而不是他说他不想要这件事情，
嗯，
可是经过好几次的发现欸，其实 他其实是原来想说不想要。
哦，原来如此。那这件事情在工作上你会怎么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工作上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就是已经习惯这个文化，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会，应该说我觉得我会可能用一样的语气或者一样的方式跟他沟通，但是我心里面是知道你应该是想要这件这你是应该是想要或不要这件事情，那我来帮你处理，如果我处理得到的话我就配合你，如果不行的话我可能会直接跟你说这个真的不行，不然你就这次配合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听到的是，就是可能一开始你来的时候会发现在表达的时候可能他的表态的那个明确的程度会有所差距，到了现在你可能经过七年的经历，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磨合融合，你其实也已经蛮习惯了这样子的沟通的方式。
我觉得是这样，加上我觉得 我个人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适应力蛮强的人，感觉对我去荒岛还是可以活下来，因为就是你不可能去改变这个文化，那你就尝试融入这个文化，我自己觉得就是，而且他其实没有让我不舒服，只是觉得怎前期的时候觉得
不习惯，
卡卡的。
对，哇，那除了这个就是比较我们会把它称为高语境跟低语境啦，就是如果我们讲文化来说，高语境跟低语境它就是可以来去诠释你刚刚所讲这件事情。那除了语境上的差异之外，马来西亚跟台湾还有哪一些可能在文化上不论是人或者是职场上的一些差异呢？
我这人觉得应该说因为原本国家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的习惯就长不一样，而会有一些可能很有趣的差异。比如说我之前在前公司的时候就有负责台湾公司跟马来西亚公司嘛，嗯，然后其实马来西亚公司应该说马来西亚公司一般来说如果是有马来人马来族群在里面的这家公司，他们通常每个礼拜五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他们叫做礼拜天，他们
礼拜五叫做礼拜天，
不是这样子
哦，不是做礼拜的那个礼拜吗？
对，做礼拜
哦，
欸，我忘记马来文叫什么，糟糕。对，就是他们会有需要一个时段，他们会
做礼拜，
对，而且尤其礼拜五的时候，这些男性们都要尽可能的去回教堂
哦，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们公司礼拜五的时候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会可能少了员工，如果这些人是马来族群的话，
嗯，
对，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然后干脆有些公司会觉得说，哎，嗯欸，那马来族群都已经去礼拜了，那倒不如这些华裔族群我也给你们早一点下班。
哦，
所以马来西亚礼拜五黑边啊，我还蛮多公司就是其实早下班或聚在酒吧的。
那他们一个礼拜只工作四天半吗？
早上还是要工作，只是有点
真的变半天了。
嗯，有些公司蛮多公司会这样子的
哦，
但是 SME 啦，大公司的话我不确定
哦，所以会有这个可能工作日的一个差异，
工作日的差异就搞，然后那时候可能台湾同事礼拜五可能下午还在工作嘛，就想说，欸，那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同事礼拜五去了哪里，
就找不到人，觉得欸，怎么都没有回复这样子，
也没有回复，想说哦，我在礼拜怎么怎么
样。哦，原来如此。那除了这个工作日上的一个时数或者说安排上的差异，你还有发现哪一些可能是两边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是就是或是法令上的规定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台湾劳退就是一个让我觉得，欸，怎么两边的那个大家面对退休金的这个心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哦
哦，我应该说其实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其实只有很短的工作过一个算是
intern
助教时期，嗯，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反正那时候虽然是助教但是一切东西都是按照马来西亚的 labor law 来走。那时候我是在马来西亚有领一个叫做 KWSP，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退休福利基金，它是个基金，嗯，然后在台湾这边的话就是劳工局劳退那边的一个储蓄金，欸，
对对对，
算储蓄金吧应该是这样，嗯，对，储蓄金。那两边不同的是以前没有很了解台湾法规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那劳退就是劳退，那就帮我储蓄嘛，未来可以用到嘛。那后来就是真的去了解之后就发现，欸，其实劳退其实是跟政府那边的资金是有关的，他可能会破产。对，马来西亚那边我们不是这样子看劳退的，我们是看它是一个投资，我每个月工作雇主会帮我存钱进去，我个人也会存钱进去，然后这个基金会因为他们会拿去转向投资，转向投资的话代表它会派息，所以我的钱会除了比我储蓄还会多。
其实我觉得这两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讨论，就是应该只有就是一定来才有机会有这个讨论，就是我觉得这两边的说法其实是一致的，
嗯，
只是乐观跟不乐观的一个差异。就是我听起来是两个国家都是，欸，你只要来上班雇主每个月就帮你提拨你薪资的 6%、嗯，举例可能薪资是6万就帮你提拨可能6万的 6% 就是3600到你的户头里面，你的退休金的户头。那两边国家的人，马来西亚人是看待，哦，我这个3600可能每个月3600，然后之后就会变成就是不止三千，不止这个本金。但是台湾人反而是看衰台湾怎么就是啊，没啦，就是以后会领不到这样子。就两边的，就是人民的那个心态会差很多。
我觉得用我刚刚是用大部分人民的看待退休金的方法，
嗯，
对，但当然也会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小群就觉得说，哎，欸，不要，我要先领出来用掉它比较好，
嗯，
也会有这种人存在的。
对，但是听起来这里面的制度是一样的，都是会雇主要帮你提拨一笔钱，然后是雇主要出的，然后是你退休之后才可以领出来用的。
哎，欸，其实你可以中途领出来，你不一定要退休，
中途领出来。
比如说我上次就助教那一段时期的那个钱，我就全领出来
哦，
因为我觉得可能那时候也没有很了解那个那件事情，可是那时候觉得哦，需要用钱，然后那边好像有马币1000多，那拿出来用一用，马币1000多大概有快将近台湾10000左右吧。
嗯，
对，
所以它就可以你随时拿出来，你都不需要有任何的代价，例如说金额比较少，或者是
金额有没有比较少，这个我不太确定的。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哦，其实就去到那个KWSP 的，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形容，就是 KWSP 的那个现场，然后就是去跟他说，欸，我要领出来，好像 跑一下手续就可以领到
啊，这么简单，哇，嗯，那你们的那个退休金是雇主帮你们额外付的，还是从你们的薪资里面扣的？
雇主方面一定都是雇主额外要承担的趴数，他不会从我们、因为如果从里面扣掉叫自提劳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自提跟雇主是分开的啦。
所以那你们那边也会有强迫自提，还是说你因为你领出来那笔钱是全部都是雇主出的，还是是也有你自己出的？
也是可以选择的
哦，就跟台湾一样，
这个东西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
对，但你可以选择，我不要给啊。
可是你们是可以中途领出来的，
我们可以中途领出来。
哇，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所以每年派息
哦，可是你派息，你也不会拿出来吧？他就会继续在你的就是户头里面去做投资。
我觉得跟银行储蓄很像的概念。对
，OK， 那其实看起来机制跟台湾一样，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两边的就明明是在差不多机制的环境，但是看待这笔钱的心态会差非常多。那也好奇，就是你自己对于就是比如说边的差异，你那时候会担心有一些风险，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就是我想象啦，毕竟你要来到一个异乡工作，应该还是有很多的焦虑吧。所以那时候来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的担心存在，不论是法规面啊、保障面啊，或者是权益面，你有哪些担心呢？
你说工作的时候嘛，专职工，其实我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担心。应该说其实唯一有担心的时刻就是毕业，靠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要退学校宿舍了，然后就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最担心的。对，因为其实应该说这种担心是在于就是我还要每个月去外面租房租，那我租房也是要钱，那我可能本身储蓄也是用完，我家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钱给我在这边找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要尽快的找到一份正职，拿到那个工作许可，然后换成居留证留下来。对，焦虑只有在那个时候，但是基本上你拿到第一份工作过后，你就觉得心情会其实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啦。对，
哇，所以听起来你来之前应该真的有做足了蛮多的功课。
这边也可以提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不确定这不是叫不叫赞美台湾，但是它真的就有还蛮不错的机制。比如说我这种侨外生，就是我们可能毕业过后，我们原本拿的是学生居留证嘛，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换成说找工作的居留，叫短期的居
留，延期这样子，延长
就是可以，它是一个短期，它是每半年你要换一次，可是它只有两个半年，等于说你在就是如果你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你最多只能留一年。对，但是一年我相信已经是一个很长的缓冲，去让你找一个你满意然后你自己也相信可以待很久的工作了。
我理解他应该是两个半年，是说假设我比如说像刚才伊琳，你其实有从第一份工作离开到第二份工作嘛，那你的第一个半年可能会用在你毕业的时候，你的第二个半年可能会用在你第一份工作离职还没找到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欸，其实他不是用完就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你在每次转换的时候你最多可以有两个半年的延期。
那他可以是分开时间点吗？还是他是就是要连续的两个半年？
举个例子好，如果毕业的时候如果我真的第一个半年找不到工作，我再延多一个半年，那第二个半年里面我一定要找到工作。那如果我上次之后我再换工作来讲，我也是可以再有一直延期两次。主要是要看你上一份是不是一个正规的
工作
的居留方式。
哦，
正规居留就是比如说我念书时就学生居留，
是是是，
工作叫做工作居留。
嗯，
对，是这样子去看。
哦，所以等于说你从第一份工作离开，你要再找工作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两个半年的时间可以留在台湾。
嗯，
哦，那真的还蛮长的，所以就不会有那个哦，就是 Visa 快到的那个紧张感。那最后一题呢，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以令你是一个就是侨外生来说，你觉得台湾的公司如果他也想要吸引或是 recruit 更多侨外生的话，他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就是增加侨外生 take 他们 offer 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能够就是不定期的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可以远端工作的那个机会是挺好的。
哦，
对，
就他们可以回去，可能是一个 long stay， 就是不能称这为 long stay， 因为是回家，就是长时间可能一个月都在远距这个机会。
应该说如果公司能够采用 hybrid 方式的话，我会觉得是不错。当然这个建议当然是可能就是 for 我可能一般习惯的软体科技公司，这样子比较有可能。但我也知道台湾缺工的话，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可能是一些真的要去实体现场做工的前线人员啦。对，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可能有可能的去再降低一下就是这些人的工作许可的门槛，又或者是雇主能够再提升一些可能薪资报酬的部分，这个大家互相去拉低这个 gap， 这样子会是一个做法。
所以分享给人资伙伴们，如果你也想要运用一些侨外生来解决公司缺工的问题的话，其实相对的你可以去争取更多的 remote 的这些时间，不是只有一周一天的那种就是 remote， 而是可能一年里面可能会有一两个月可以让你完全 remote 的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对于侨外生来说是更吸引而且是更贴心的一个政策。我觉得今天这集很棒，那我会把一定的相关资讯放到我们节目资讯栏，然后我会特别放就是我认识他的那篇报道，所以大家可以透过那篇报道对于伊琳有更多的认识。那下期见咯，拜拜
拜拜。
这堂招募漏斗不只是课程，也是一套诊断招募绩效的工具，它将成为你的小百科，每当遇到真才困境时，你可以在这堂课当中找到解决方法。初入人资领域，不晓得如何展现你的招募能力吗？你有招募时效与绩效压力，想要找方法来让你喘口气吗？不晓得如何诊断招募困境，找不到突破点，想了解更多业界的新做法吗？不用花上万元请顾问，这堂课程让你轻松获得数据分析能力，自行诊断招募困境，有一次模板让你马上带入工作应用，有课堂作业透过实际演练实际发现你的问题，有真人咨询解惑你的学习盲点，有课后认证肯定你的学习成果，带你迈向加薪之路。人小白、资深人资工作者、设置式公司管理阶层，都可以透过这堂招募漏斗课程放大你的人资价值，不再单凭感觉解释，可以借由数据撑腰顺利与主管老板沟通，也可以透过数据分析晋升到管理层面，提前布局招募策略，提升你的工作成就。我是 Miran， 掌握招募漏斗数据思维，让我在转职时加薪幅度高达60%。过往在企业内担任人资时，招募绩效也获得公司价值6位数的破格配股，甚至激发了招募团队的鲶鱼效应。我现在是一位人资讲师，也是一位做好企业的人资顾问，辅导将近20多家的企业招募绩效都大有改善。主动应征履历量增加了40%，到谈率高于85%，报到率甚至突破95%。我在2021年开设了第一堂招募漏斗的课程，至今已经累积了1000名的学员，课程获得将近4.8颗星的好评，众多学员因为招募漏斗成功加薪。经过2年的时间淬炼，收集了学员的学习问题与反馈。2023年，我大幅更新了招募漏斗课程，将内容全面升级。如果你是人资工作者，想要突破真才困境，大声的证明自己，或是想要提升工作能力，往 HRBP 迈进，那你千万不能错过这堂课程。